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之余了，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国家研究和创新局鼓励各国优化人工智能技术以减轻灾害。第二，美国大使认为发展和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帮助印尼经济增长 8%。 第三，第一委员会没问题，印度尼西亚向巴勒斯坦派遣军队。第四，印尼领事呼吁达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要轻易放弃。第五，印尼国会韩国制止Prabowo总统的政府计划。第六，贸易部加强进口监管，鼓励中小微企业出口。第七，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保护部正在与移民部合作，为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创建特殊护照。第八，食品工作部长乐观地认为，我们将在2028年之前实现食堂自给自足。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国家研究与创新局鼓励该国优化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印尼的减灾能力。国家研究和创新局发展政策副代表美国比南迪多于本月20日周三在雅加达告诉安达拉通讯时，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地理空间的数据相结合，可以进行组合集成和分析，以产生灾害事件模拟。美国解释说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使用丰富了大数据，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包括来自遥感卫星的地理空间数据。他继续说，将从包括卫星在内的各种来源或地的遥感数据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可以产生灾害预知的模拟程序。美国评估称，这些预知随后将成为亚太地区国家实际更好建在着色的基础。美国表示，在本案中使用人工智能将有助于风险管理，从而最终使实际得到更好的保护，并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受害者的数量。此外，该技术还有注意决定受影响更严重的地区，以便中央政府、部委相关机构、地方政府和实际能够 做好更好的准备。美国驻印尼大使卡马拉·希林·拉迪尔认为，印尼加入发展与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帮助印尼经济增长达到每年 8%。 安达拉东行学院年拉迪尔大使于本月20日周三在雅加达美国大使馆进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将列支持印度尼西亚加速加入发展与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经济改革的一种形式。他表示，印尼通过在法律、监管和经济体系等方面进行的各项改革，可以助力普拉博沃总统所定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拉迪尔表示，他会见了一些有行迹在印度尼西亚多次的美国私营公司。他认为，加入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甚至是为加入该组织而在即的步骤，将支持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直接投资家大对印尼的投资，这将有助于印尼的经济增长。印尼国会第一委员会副主席 Dev Akbar Shafikarno Laksono 表示，印尼正已向巴勒斯坦派遣联合国维护部队不会有问题，因为印尼有派遣警卫部队的经验。然而 Dev 于本月20日周三在雅加达所到的一份声明中提醒，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协议应该是重点，这样印度尼西亚部署的和平部队就不会陷入冲突。此前印尼总统普拉波沃苏比安多表示，印尼致力以制止加强联合国维和部队，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的维和部队。普拉波沃苏比安多总统于本月17日上周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转达了这一点。针对普拉波沃总统的声明，古特雷斯赞赏印尼在支持联合国维和部队使命方面发挥的作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同意印尼鼓励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国家并独立决定独立。印尼驻达瓦领事阿里塞鲁乌托莫呼吁在马来西亚沙巴达瓦实际学习中心接受非正规教育的印尼外劳的孩子们，面对挑战不要轻易放弃。安达拉东行市于本月20日周三在吉隆坡收到的一份声明中，阿里斯表示，他的政党还要求孩子们在学业竞赛中失败时不要放弃。他在印尼驻达瓦领事馆线下结束2024年小学阶段成就与艺术欣赏活动时表达了这一点。阿里斯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只从学术方面看待学习成绩，而不是在歌手、舞蹈家、画家、运动员等非学术领域。事实上，目前社会上正在发展的许多职业，其实都是源于非学术领域的成就。于2024年来自印尼驻达瓦领事馆工作区32个设计学习中心的407名学生将参加讲故事、朗诵诗歌、演讲、科学、数学、歌唱、绘画、 等诗意类比赛、健身、艺术和手工艺、武术和舞蹈。印尼国会第一委员会副主席 Liv Akbar Shafikarnung Laksono 表示，韩国大使馆支持印尼总统 Prabowo Subianto 政府的项目，甚至正在讨论这些项目的潜在战略合作。Liv 于本月20日周三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支持包括免费学生计划、印度尼西亚首都的发展、加速基础设施发展以及各个领域的能力建设。于本月19日上周二 Liv 接待韩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Park Soo-ryu 的名义访问时，对此进行了讨论。他强调了加快印尼国会对该协议的批准进程的重要性，以便新的韩国大使能够立即在印度尼西亚任职。除此之外，其他双边合作也是讨论的话题，包括产业发展、旅游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以及各领域的能力建设。贸易部长穆迪桑多索表示，他的政党正在通过实施反经销进口税和安全措施进口税来加强进口监管，特别是针对纺织品。穆迪桑多索于本月20日周三在雅加达与印尼国会第六委员会进行的工作会议上传达了这一点。除了加强进口监管外，贸易部还积极鼓励通过 UMKM Visa 计划增加微型、小型和中型级产品的出口。该计划有两种主要方法，即基于资源的方法和基于市场的方法。穆迪表示，通过基于资源的方法，贸易部将通过设计创新、援助和出口辅导等各种计划，帮助中小微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除此之外，出口中心的利用和出口交联的复原也将得到优化。同时，通过实战化手段，该部将重点发展出口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生态系统，通过促进产品营销、增强组合商的作用，以及优化印尼海外贸易代表在出口促进中的作用。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保护部长 Abdul Qadir Karding 与印度尼西亚移民和政教部合作，为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制作了特殊护照。甘林部长于本月20日周三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移民和政教部长 Agus Adrianto 进行协调会议后解释说，未来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的特殊护照将有一个特殊代码。甘林部长表示，该合作计划是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保护部与其他相关部委合作开展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的保护。其他剥削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仍有许多未来的印尼移民工人选择通过非正式途径到国外工作。因此，印尼移民工人保护部正在与移民部合作，试图阻止非正式性印尼移民工人的流动。食品动作部长 Zulkifli Hassan 乐观地认为，如果多个相关部委能够共同努力，印尼可以在进入 2028年之前实现食堂自给自足。Zulkifli Hassan 于本月20日星期三在东爪哇鲁曼江区加蒂罗多糖厂的甘蔗种植园参加了国家糖自给自足甜米计划的启动仪式表示的那件事。据他介绍，印尼蔗糖产量有所增加，即去年2023年产量为220万吨，2024年将增至240万吨。他解释说，通过优化现有土地以及准备新土地，例如马劳给和其他土地，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以甘蔗为原料来增加生物遗传产量。PT Perkebunan Nusantara San Persero 种植园控股公司总裁 Muhammad Abdul Ghani 表示，已经实施了各种计划来支持食堂自给自足，包括使用技术来照料甘蔗植物。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驻马来西亚新山总领事馆向柔佛州会议探索印度尼西亚政府愿景。印度尼西亚驻新山总领事馆在驻新山总领事馆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上，向柔佛州会议的22名议员解释了印度尼西亚新政府的愿景和使命。因素安达拉11月19日的报道，印度尼西亚新山总领事 Sigit Widianto 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向柔佛州议会成员提供有关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和 Gibran Rakabuming Rakafu 总统的愿景和使命的信息，以及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特别是柔佛关系的相关性。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驻新山总领事馆还向理事会成员提供有关保护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努力的在线信息。西吉总领事谈述了本周政府的远景，即共同印度尼西亚迈向2045年黄金印度尼西亚和阿斯塔奇达火车8项主要使命。他也向在场的柔佛州议员解释阿斯塔奇达与柔佛2030年远景议程的兼容性。西吉表示，从这种适合性来看，印度尼西亚和柔佛州至少有4个领域可以鼓励合作，其中包括提高人文素质、发展基础设施、发展文化关系和旅游业。西吉还提到 Prabowo Subianto 与现任马来西亚国王苏丹伊布拉欣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表示，远景和生命的亲和性以及密切的关系是两国特别是新山加强相互合作的方式。在11月14日的举行的会议上，西吉还表示，他还鼓励柔佛州会议成员最大限度地利用 Ksatria 在线服务，这是一个由印度尼西亚驻新山总领事馆开发的基于 WhatsApp 的聊天机器人。通过平台上的投诉功能，议员们可以将自己选区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的问题直接转达给印度尼西亚驻新山总领事馆的处理。西吉还表示，自2023年4月推出以来，Ksatria 已经收到
2,297投诉，投诉解决率达到90%。外交交流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集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世界军末日的纪念活动。记住没有，每年11月21号纪念世界军数量正在提高，人们对中心招领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世界树木日，世界树木日是由美国自然爱好者Julius Sterling Morton 发起的。1854年 ，Julius Sterling Morton 从密歇根州搬到 Nebraska 州，这是一个新形成的没有树木的地区。他意识到树木对已改善大部分边际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性。1872年，在 Nebraska 州美国理事会会议上，摩顿提议留出一天来自述该提案获得批准，并于11月21号自述的时候，南丁 每年四月二十一号纪念世界树木日，世界树木日纪念活动在西班牙举行。记住没有？然后是纪念世界电视日。每年四月二十一号纪念世界电视日，纪念世界电视日是为了承认电视对觉知具有重大影响，并且是越来越的大事的。电视被认为是传播和全球化的象征，可以教育、告知、娱乐和影响公众的舆论。世界电视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6年发起。1996年4月21号至22号，联合国举办了首届世界电视论坛。听众朋友，最后是纪念世界马里奥日，每年4月21号被纪念为世界马里奥日。世界马里奥日由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与众多合作伙伴于2020年4月21号在哥伦大罗省博内博朗乌县共同设立。这个日期是由保护活动人士选择的，因为2001年4月21号第一批凭自然孵化的雄性雏鸟的在博加尼纳尼瓦尔塔努比国家公园成功放归的。这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博加尼纳尼瓦尔塔努比国家公园办公室共同改善的一项马里奥教授计划。这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博加尼纳尼瓦尔塔努比国家公园办公室共同改善的一项马里奥救援计划。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红色名录中，这种拉丁名Macrocephalon malio 的鸟类面临灾绝的威胁。近几十年来人口经历了显著下降。 Macrocephalon malio 是苏拉威西岛的本食动物，受法律的保护。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I'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 Anywhere I would have followed you.I'm sorry that
will swallow my pride. You're the one that I love, and I'm saying goodby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印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股。本期印度尼西亚股的主题是环境部强调泥炭低生态系统管理重点战略以减少排放。印度尼西亚环境部解释说，印度尼西亚将重点放在减少泥炭低的排放上，包括通过建设低下水位，实施泥炭生态系统管理战略。环境部污染和环境损害控制总局秘书 Neti Widayati 周二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印度尼西亚馆的一次讨论中表示，印尼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到2030年减少 29%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值相当于 8.34 亿二氧化碳当量，如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所述的。此外，印度尼西亚还制定了在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减少以 18.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目标。根据 Neti 的说法，这一减排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的泥炭生态系统管理，其中建设低下水位，其中建设低下水位起着重要作用。根据他的说法，通过保持最佳的低下水位，可以防止泥炭生态系统向空气中解放碳的氧化过程，这个过程创造了容易发生火灾的条件。减至泥炭生态系统中的低下水位是确保生态系统保持现存并防止可能解放大量排放物的土地火灾的一种自略。内地说，泥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因此需要投资一种创新和可靠的解决方案来评估温室气体排放和管理气候适应的能力。根据印度尼西亚环境与林业部2017年的数据，印度尼西亚泥炭生态系统面积达到 2466.7 万公顷，成为继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泥炭生态系统。从广阔的生态系统来看，印度尼西亚热带泥炭的碳储量达到了460亿吨。 Indonesia ku posungan la Voice of Indonesia chung Indonesia min siang shi jie.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p bare. See how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 Indonesia 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 Indonesia 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西加瓦加鲁曼斯舞蹈。西加瓦吉拉扎的传统舞蹈令人着迷，这就是所谓的加鲁曼斯舞蹈。加鲁曼是加伊邦和加鲁曼尤曼斯的缩写。这种舞蹈估计诞生于80年代左右，有几位吉拉扎艺术家创作。 当时他们正在接受培训。他们说当地传统艺术作为创作型舞蹈作品的来源。加鲁马斯舞蹈是为了满足班尤马斯兰格舞蹈以加美兰加鲁从班尤马斯和加伊邦孙大义的审美基础而创建的。加鲁马斯舞蹈描绘了传统布依实际的生活故事，舞者优美的动作体现了移民布依的动作之美，脚步的节奏和服装上的小铃铛增添了舞蹈的美感。这个舞蹈也表达了人们对丰富的海产的感激之情。跳舞时舞者穿着实在鲜艳的传统服装，上面装饰着金子、亮片和珠子，服装周围还挂着小铃铛。听众朋友，加鲁马斯舞蹈伴随着加美兰音乐，使用的加美兰是这种舞蹈所特有的嘎隆加美兰，独主的乐器是萨隆，不和小号，既有其特有的高音。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Working out my pace. Well, if you haven't noticed, but it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Warna Warni》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Warna Warni》无言绿色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印度尼西亚荣获联合国旅游局颁发的2024年最佳旅游尊长奖。没有印度尼西亚旅游业传来令人骄傲的消息，前段时间印尼多个旅游村荣获联合国旅游局主办的世界旅游组织颁发的奖项。巴厘岛加蒂鲁伊旅游村和热热德吉乌基萨里旅游村荣获2024年联合国旅游局最佳旅游尊长奖。该奖项于2024年4月15号在美国哥伦比亚举行的第十届2024年联合国旅游局最佳旅游尊长评选中荣获。巴厘岛加蒂鲁伊旅游村和热热德吉乌基萨里旅游村中来自60个多个联合国旅游组织成员国的约260名候选人中成功脱颖而出。听众朋友，旅游部长维迪安蒂普提瓦达纳周六2024年4月16号在雅加达发表声明，对联合国旅游局授予印度尼西亚2个旅游尊长的奖项表示赞赏。这2个旅游尊长成功跻身联合国旅游局2024年55个最佳旅游尊长之里。近年来，旅游村发展计划已成为旅游部的基建计划，这也符合红白内阁阿萨吉达国家优先事项中所在的村庄发展愿景。印尼旅游部长维迪安蒂布提瓦达纳乐观地认为，该奖项可以激励印度尼西亚其他旅游村庄继续优化自然财富和文化遗产的建立，并赋予村庄设计发展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的能力。就没有举办最佳旅游村评选活动，评选出通过增强当地设计能力，保护当地传统和遗产而成功发展旅游业的示范村。数据显示，到2024年，多达215个村庄成为最佳旅游村长网络成员。有望成为最大的全球旅游村庄网络的一部分。格兰格兰村庄于2021年，邦利波兰村庄于2023年，以及加蒂鲁伊旅游村庄和乌基萨里旅游村庄于2024年成功荣获最佳旅游村庄奖。这是国际社会对印度尼西亚旅游村庄质量的认可。听众朋友，今天无言绿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印度尼西亚华语歌曲。今天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著名的乐队 Club Project。Club Project 是一支印度尼西亚乐队，由 Gaton Bagaskara 主唱，贝斯手、吉他手和 Lilo Romulo Rajadin 是吉他手、主唱，以及 Adi Adrian 是键盘和钢琴手，合成器手和 Ari Burhani 是鼓手，于1986年10月23日组成的。Club 这个名字本身是从乐队人员的首字母所写中获得的，而 A 字母的使用很小，表示只有字母首字的两名人员的存在。他们于1989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Club， 这张专辑获得了1990年 BRSF 将流行类别的提名。这张专辑中的一首热门歌曲名为《登当吉他》，相关我们的这首歌由 Gaton Bagaskara 创作的，讲述了一个非常浪漫但又伴随着沮丧的故事，因为回想起与生命中特别的人的过去，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回忆。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Club Project 演唱的《登当吉他》，请欣赏。
terpenuhi. Mari kembali.